或者是圣免平啊，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十一到十二章。这十一章我们知道它是接续九到十一的这一段的主题。那前面的九章十章，保罗用三个自问自答的方式来回答，有关于神到底对以色列的拣选是按着什么样的方式来拣选的。那同样的，到第十一章一样的，他继续的接续前面的一个主题，继续来对针对一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之间，他们如何得到神的救恩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前面第一段的经文啊，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他用了两个问疑问式的一个句子做一个开端，也在第一节跟第七节，一节跟七节，那实际上它是一个两个上下两个连在一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针对同一个问题，但是他提的是用把它分作两段式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它接续了前面所说的以色列人因着不信，神将救恩转到外邦人。那就外邦人来讲，那神他们就会怀疑说，神就已经摒弃了他原本的子民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那神就是不信使的啊，神会因着他当初跟列祖的这个缘故所立的约，好像因着人都弃绝，那神就会弃绝人，那好像人不守约，神也跟着就不守约了。那这个问题，保罗他就首先用他个人的身份，他来见证，他来表明神并没有完全弃绝全部的以色列人，就个别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仍然按照自己对神的忠心而被神保留下来。这是他在第十一章的开端，他开始这样来述说，所以他会谈到他是他的身份。他是以色列的，是亚伯兰的后裔的，是便雅悯支派的，他连续用三个这个实际来表达他的身份。接下来他再用古时候神跟以利亚先知之间的一个对话做一个例证，来证明以色列人中间仍然是有忠心的人，他们仍然按照神的怜悯被保守着。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它的架构从第一节开始的上半段就是他的提问，神摒弃了他的子民吗？那当然他的回应就是后半段说当然绝对是没有，但愿这样的事不会发生。那从第一节的最后的结束点开始，他就开始提出他的解答。他的解答主要是解答说，神仍然是按照恩典的一个拣选，他留下了一个余数。那当然他的解答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保罗自己自身的一个见证，他用他自身的身份来说明。那这个说明完之后，在第一节的后半段，连你刚才所说的有三个句子。那从第二节的上半段，他就来解释他建立一个身份的目的是在于说，神并没有摒弃他所预知的这样的一个子民啊。那当然这一句的第二节这一句上半段这一句话，他实际上跟诗篇九十四篇的第四节第十四节是引用是几乎是七十一本很类似的一个句子，所以他基本上是引用诗篇来做他的一个结论。那后面才开始从第二节的下半段用以利亚跟神的一个经对话啊，这种旧约经文的一个见证，继续来见证他所说的。那以利亚跟神的对话从第二节的下半段到第四节之间，神跟他的对话，那来对话的过程中证明出神仍然为自己来预留出他的一个余民。 那从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了照样的他做一个小结论，都他都是同样的一个例证，然后做一个小结。那这个小结论呢，他就证明出神是按照这个拣选，而且是借着这个恩典，而不是出于这个行为。那这样的一个原则是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这是他第五节到第六节他的一个小结论。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二段，从第七节以下，那这个经文是重复第一段的一个架构，它跟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架构是一样的，但是它用对比式的一个角度来回答前面的那个问题。在前面我们看到的第三节到第六节中间，以利亚对于北国以色列民的一个控告，但是神是为他的子民来辩护，仍然有忠心的人啊，他被神所保留住。但是我们看到下半段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是引用了两段旧约经文，一个是申命记二十九章第四节，以及诗篇六十九篇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而这两篇的经文都来表达神是借着先知的口，他来反而来控告以色列人的硬心，所以他刚好跟前面做一个对比。那我们来看他的整个架构，同样的第七节的上半段开始，他来提问，那这又是怎么样的呢？以色列人他们追赶的猎物而没有射中这个目标，中文没有把这个原文的一个含义把它表达出来。那原文他用的一个是打猎的一个比喻的用词，也就是他们在追逐的这个猎物，那以色列人追逐的猎物，但是他们却又是没有射中，这样是用箭一样去射中这个目标，他们没有射中目，把它换作他们没有得主。那保罗就回应说，那反正这些拣选的人他们射中了目标，而至于其他的没有射中目标的人，他们是顽梗不化的人。那他就在解答，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就继续来解答，解答也一样，他分作两个段落，就是引用申命记跟诗篇这两个做一个解答，解答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仍然现在持续的在顽梗着，他们必然会遭到神的报应。所以在第八节他是引用是律法书所说的申命记二十九章第四节，神给他们一个晕眩的一个理言，直到现在，所以他们的耳目是对他们来讲没有用处的。那九节到第十节他引用了大卫在诗篇里面所用的，那同样的他的意思就是谈到神是按照以色列他们顽梗的行为来报应他们。在这个八到十节这个解答中间，在第一个解答，也就是说第八节，我们看到第八节他用的词句，他对应的在前面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一段，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用的用法，他运用他自己的身份的说明，然后证明神未弃绝他的百姓，是他引用的是诗篇我刚才所说的第九十四篇的十四节，所以他是对于同样的这个诗篇的话语，他是做一个小微的一个解释，他不是完全引用诗篇啊的一个话语。同样的，保罗在这里他引用的申命记二十九篇啊二十九章第四节，他也不是完全的引用，完全来套用。我们来比较申命记二十九章第四节，在七十四译本的译法跟马索拉本的译法，那实际上来比较保罗在这里所引用的，实际上他保罗跟动的原文的一个模式。就马索拉本的一个原文，在第八节他应该翻译作说，亚威没有赐给你们去明白的心，去看见的眼，和去听见的耳，直到这个日子。 但是保罗，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保罗反而是说，神是给他们一个晕眩的灵，那中文把它翻作是昏迷的心。那这个原来是这个否定的词，他把它放到后面去，所以他们眼睛就不能看，都不能听。所以保罗这样的一个转变他的用词，他刚好做一个跟前面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这个用法做一个呼应，所以这个在文章的结构上，它是一个故意的一种对应性的方式。那同样我们来看解答的第二条，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他所引用的诗篇第九六十九篇大卫的话语，那这是完全引用七十四译本的一个译本的译文，那呼应的前面哦一样，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他也是在套用诗篇九十四篇，所以整个经文我们会发现到第一节到第十节，保罗的用法，他是用诗篇哦，先谈到诗篇，再谈到先知以利亚，然后又谈到先知摩西，然后又用诗篇大卫的话，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说他的用法是诗篇、先知、律法，再用诗篇，他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再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做他一个整个辩解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很明显是一种 A B B A 的一种结构的方式。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这是保罗的最后的一个提问。那这段的提问，保罗详细的来说明神对以色列的一个计划，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一个答案，他用了一个三段式的来说明解答这个奥秘。我们先来看整个架构来看，十一节上半段他的提问，提问的内容是以色列人绊倒就扑倒不起的吗？那他的回应一样的说，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那他的解答从第十一节的下半段开始到三十二节，他的解答是因着神的怜悯，那以色列人仍然会有得救的机会的。那这个总解答他用三个答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三个答案从第十一节下半段到第十五节，他谈到了说神借着外邦人让他们得救，那来激动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羡慕，会去嫉妒他们。那第十六节到二十四节，保罗用一个面笑啊面团跟这个树枝跟树啊干，这种他们都被分别出来被圣别的这样的一种比喻来解答，那同样的以色列人仍然有机会得以被圣别出来。那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他谈到第三个答案，神因着对列祖的所立下的约跟应许，那同样的因着列祖这样一个缘故，就会给他们有再次的相信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三个答案我们逐一来看，每一个答案都是一种按着对应的方式啊，两两的呼应来说明他的一个答案。我们来看第一个答案，第十一节的下半段到第十五节，它是用 A B A B 的一个结构。十一节的下半段，他说神是将救恩给了外邦人，是要来激动他们来羡慕外邦人。那看十二节，他就谈到说，那以色列人的过患跟失败，让外邦人得到富足，那更何况是他们的完满。那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的，他们说，保罗说，他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的职分、目的、传福音给外邦人，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激动以色列人，他们去羡慕，好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不是只单单为着什么外邦人，而是为了激动以色列人，他们去羡慕外邦人，而来拯救以色列人。同样的第十五节，那以色列的气节神，那使神使世界跟神能够复合， 那谈到了，更何况如果当神来接纳他们的时候，他们被神所接纳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的同样都谈到来激动他们，在第十一节的结束点跟十三节跟十四节都谈到以色列人为的是要来激动以色列他们羡慕。那同样的十二节跟十五节都谈到以色列人的问题跟外邦人的问题，那都透过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他们的完满或是当神来接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更美好的一个神的一个拯救。我们看到第二个，保罗继续的引用面团跟树枝的圣别这个双重的比喻来解释。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解释，第十六节他提到这个问题，都是圣别的，只要是面团是面是圣别的，那面团也就会圣别。这个是在献祭上的来讲的，就不就约谈到以色列人要到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他们献的是这个面，是这个猪手的这个面，而他们就会把这个面加上水加上其他的材料而做成一个面团。那因为献的这个面是圣别分别出来的，所以做出来的一个面团也当然是一个圣别的。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原则，也就是说源头是圣别的，那做出来等到一个结果，到后来以后的一个结果，那同样它也应该要是圣别的。那同样他引用第二个比喻是说，树根底下是圣别的，那长出来的树枝呢也同样是圣别的。所以一个是开头，一个是结尾，他用同样的一种比喻的讲法来谈到。那今天以色列的列祖也是圣别的，那今天的以色列人是末后的一个结果，他们也应该会被神所圣别的。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解释以色列人还是会得到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从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他就把这个比喻他会来详细的解释，他用 ABBA 的一个结构。那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谈到外邦人他们今天会接到这个橄榄树是出于神的大能让他们接上去的。十九节到二十节他谈到那今天外邦人被接上去了，你就应该要持续的来敬畏着，不要这个自认为是高傲，好像你比犹太人比以色列人你是高他们一等。那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谈到那被接上的人，你要持续的恒居在于神的这种慈爱的里面，如果你不恒居在神的慈爱里面，那神也会把你砍下来。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又继续谈到以色列人他们会重新被接回橄榄树的，那是因为这是神有他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十七到十八对应二十二到二十三到二十四都提到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连于这个橄榄树，所以这个橄榄树它被提出来，那他们会被接上，无论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以色列人都是因着神的大能的缘故。那中间对应十九到二十跟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都谈到被接上了这些他们应该要有的一个行为一个行动。那我们看到第三个答案，从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这个段的里面，保罗希望弟兄受洗的人他们能够知道他的一个奥秘，所以他用一个 ABBA 跟第二个方式是一样的 ABBA 的。那他先谈到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的上半段这个奥秘的解开，这个奥秘的解开就是外邦人的完全，当外邦人的一个完满来到的时候， 每一个真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得到神的拯救。那从二十六节下半段到二十七节，他用经上的一个预言，一个应验，说将来有一个拯救者，会使以色列的硬心跟罪孽会得以远离。那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他套用神对列祖的一个应许，神不会后悔，神会再一次的来呼召赐恩给这样的以色列人。所以 A 这个这一段里面，他对应前面用经文上的一个预言，啊，后面用神对列祖的一个应许。那我们看到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他同样的来解释神会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因为神把众人都圈在不信主的中间，不论是外邦人或是由以色列，都是因为不信而蒙神的怜悯的。所以同样的原则，今天外邦人得到神的怜悯的，那以色列人也会得到神的怜悯。所以在这第三个答案的中间，前后首尾之间都会提到外邦跟以色列他们的得救跟他们的蒙怜悯，而中间都会提到神原先的一个约跟应许一定会成就，而且这个应许跟约神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的时候就已经应验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应验的话，不是等以后还要有一个特别的时间，那以色列人才要全家，或者说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会去得救。今天我们并不是在强调一个末后论的问题，而是在强调神拯救的一个原则都没有改变。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只要他们愿意相信神给他们的怜悯都没有改变。只要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到神赐给他们的恩典，赐给他们怜悯，让他们重回到神的面前。那最后保罗就用一个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这个赞美的诗来赞美神。这是一个整个九到十一章的最后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基本上是一个诗句。这个诗句里面它是用山为主架构的，它提到神的旨意、神的大能跟神的一个原来的所有权三个部分，他用这三个部分来作为他颂赞神的一个内容，来高举神的作为。所以基本上的架构，我们看到了第三十三节谈到我们难以知道神的旨意，那同样的他提到神的丰富智慧验是何等的深奥，神的判断何等的难寻，多么的难寻，神的道路多么的一个难寻跟难测那这是一个三个结构，用三，神的丰富智慧验是他的判断，他的道路，那这个都用三。同样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我们看到了他也用三来谈到谁能够帮助，谁能够来帮助这位神呢？他用三个，第一个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说，谁知道主的心思？第二句话，谁做过他的模式？第三句话，谁先给他，而要他将来偿报？他又用三句话。第三十六节也一样，用三句话，他来谈到说一切的源头、一切的应许跟一切的目标都在于这位神的面前。他用三个介系词来表达。那这段的颂词，我们会发现到他呼应的第九章的第五节，那里谈到说那一位长存于万有之上的神，都用万有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标的物。 然后透过这个万有来彰显神的高超，所提到的神的自谋的作为，那对应的九章第四节到第十三节，那里谈到神在列祖身上的一个应许拣选，都是来表明今天神的安排，他真的是超乎人的理智、人的能力，而且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他是有他的道理跟他的目的的。所以从九章到第十一章，刚好它的前言跟它的结束，它是互相的做一个文章结构上的一个对应。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二章，十二章到十五章，这是最后一个谈到保罗他对于福音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外显。福音可以用内证跟外显。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内证，加这个内证是谈到福音如何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如何从一个不信、一个罪者，然后蒙神拯救，那成为一个神所称为义的，然后再透过他在耶稣基督上所做的，然后透过圣灵在他里面所帮助给他的，最后他能够成为一个得胜，来行出神真正的公义，而成为神所喜悦的人。那这个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但是我们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保罗反而是谈到要把这个福音外显在外面。那既然外显，就要谈到跟别人的关系，所以他就从十二章到十五章会谈到教会之间，跟教会跟这个外面，这个外面的世界之间，如果因着神的离这个福音的结果而显出神真正的公义、圣别跟兼爱。那我们先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我们先看十二章到十三章，我们先看这一段。十二章到十三章，它是用一种 A B C C B A 一种渐进式的一种模式来对应。它的中心点在十二章的第二十一节，它的主架构就是我们先谈到它的主架构。第一段是十二章的一节到八节，都是用身体的使用跟它的运作啊来做它的一个主题。第二大段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它是以爱为它的中心点，它提到爱的箴言。第十四节到二十节，它谈到一个信徒他如何得胜那个罪恶的问题，他谈到得胜的一个契机，而这种得胜是跟外教会的人，不光跟教内，也跟更重要的是跟教外的人如何去得胜。那中心点就是第二十一节，不要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来胜恶。因为他谈到以善，什么叫做善，我们要先去解释。就保罗的角度，他在罗马书前面他有谈到律法是善，所以以善来胜恶，这个善不是人的善，而是律法所定规的那个善。你要按照律法所教导我们的那样的一个善行来胜过那个恶，那个恶就是违背律法，也就是撒旦在人的内在里面所做的。所以以善胜恶，就是以律法的善胜过那违背律法者，这才是他的最中心点。那同样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谈到是借着顺服这个权柄，神所安排的权柄来胜过那个恶，它对应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得胜的一个契机。那第十三章的八节到第十节，他又谈到爱为完满这个律法啊，做他的一个话语的中心。同样第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四，又谈到他用这个睡行跟穿脱的比喻。而我们知道睡跟穿衣服 都跟身体有关的。那刚好又回应到第十二章的一到八节，都用谈到身体有关的问题。所以首尾都用身体为主题，谈到身体的使用的问题。但是这个身体呢，我们发现到它不光只是谈到人的身体，也用教会是身体。那其次谈到的是用爱的主题做上下一个呼应，然后用这个是爱，它是以教会的身体的运作为主题。那最终中间呢，它是以得胜那个恶为它的主题。那这个以教内跟教外的行为来做主题的，所以这得胜恶它是跟教内跟教外都有关系的。那中心点就是以善胜恶。那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今天看到第一节到第八节，它是针对身体的一个勉励。经文将个人的身体跟教会是一个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身体这个词出现在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那这是这一段的一个要旨。那它的架构来看，第一节就是一个引言，保罗提到你要将你的身体来奉献。那从第二节到第八节，他就来谈到，那你既然要奉献，那如何来使用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的奉献在第一节的最后结束点，他会谈到是成为一种祭物的。那这个祭物到底是什么一种祭物呢？他用几个词，第一个就是活的、圣别的、是神所喜悦的。那最后他谈到是一个你们话语上的一种侍奉，这个在一般的和本翻译或者是一般的学者，他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往往会比较偏离原来的希腊文的一个意思。好了，这重要一点是说，这样的一种奉献实际上是一种言语上的一种奉献，它以透过人对于实际上在心思意念上的一种演讲、一种演说为他的一个最中心的一种奉献。所以就会谈到从第二节以下，我们会发现到他第二节到第三节，他先谈到个人身体的一个使用。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他的用词是一个很类似的一种用法，他谈到不要被这个世代所同化，反而要心思更新变化而来查验神的旨意。那第三节他谈到不要太骄傲超过你所当理解的，反而要按照信心的尺度来理解而健全你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两节都是谈到最中心点是人的内在心思意念的问题。那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谈到教会身体的比喻来做一个认识，对这样的一个认识来使用它。你要对身体，正如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那一个肢体呢，它不都是同样的一个作为。那第四节他这样来强调。那第五节同样又谈到一个身体，那它是要互相作为肢体的。那作为肢体呢，就第六节好像前半段他就谈到他们有不同的恩赐。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他是做一个上下对比，都谈到一个身体，都谈到有不同的作用跟不同的恩赐。那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谈到第三个教会身体的运作，他有七个模式，他要各尽他的功用。这七个模式，这七个模式可以分作三组。第一个就是第六节谈到解释神眼的，也就是先知，类似像先知说话的，你要按照信心的比例你要来说。而第七节到这里到第八节的上半段，这里用三个，它是用任职事或者说你做教导的，或是说你做鼓励的人，那你就应该按照你的职事、你的教导、你的鼓励来继续的来做这样一个专一的教导。同样的第八节的后半段它有另外一个模式，是你是一个施语的人，你是一个保卫的人，你是一个施灵敏的人，那你就按照你的这个 殷勤，或是按照你的这个啊、你的热切，或是按照你的喜悦，你要来做。啊，因为他在原文上来做，实际上他有一个彼此啊不同的结构。啊，这个保罗在用词上他有不一样的用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七个，实际上他可以分作三种。啊，这也是他喜欢用的一种方法。好，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这个架构经文上，它基本上是一个用格言式的来呈现。在这一个九到二十一节中间，保罗用了九个命令的一个动词，用了十七个命令的一个分词，而我们把它分作两大段。九节到第十三节，保罗用了十个命令的分词，而十四节到二十节，保罗用了七个命令的动词，主动词，而中间有七个命令的分词。所以很明显的，九到十节它是一个段落，它都不用主动词，它只用十个命令分词。而十四到二十节，他用的七个命令主动词，七个命令的分词，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结构。同样的，二十一节再用两个命令的主动词做一个上下对应。那第九节的第一句话，他用了一个主词，啊，他名词的主词，他没有用间接受词，或是间接，或是直接受词。而间接受词跟直接受词都是在从第十节第九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它不断的重复出现间接受词跟直接受词，而都没有任何一个主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九节爱没有虚假，这个是它的一个最中心点，也就是它的一个结构的经文的开始。它对应的是第十三章第一节，实际上第一节一样，每一个魂或者说每一个生命体，它是一个名词，啊，它是一个啊名词，啊，它不是间接受词，也不是直接受词，啊，它是一个主词，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开端，每一个开端都是用同样一个方法来做一个段落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九节到十。二十一节，我们来看这个段落的一个详细。九节的下半，啊，九节上半段啊，我们看到是个，第一个开始就是爱没有虚假。那九节的下半段开始到第十三节，他谈到是爱，谈到一个申论。他的申论他用了六个对句，六个对句。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到这个六个对句。十四节到二十节。他对于众人的爱，他用了六个套句，前面是六个对句，后面是用六个套句。那第二十一节就谈到是爱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要以善胜恶。那我们先看第一段落，九节的下半段到十三节，这个六个套句，他都是用上下对句来呈现的，而形成一种格言式的。每一组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十二句话里面呈现六组的一个对句，而特别在首尾，也就是第九节的啊后半段里面开始，我们谈到的是要厌恶恶，要厌恶恶，而这个厌恶恶，它这个是用直接受格。我们发现到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啊，要追逐善待那陌生人的爱，要追逐那陌生人的爱，那个陌生人的爱也是用直接受格，只有首尾用直接受格，其他的十句话，这中间的十句话都用间接受格，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结构。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九节的第二句话跟第三句话，它用强调的是善恶的对比。第十节， 他就用谈到彼此，彼此的相爱跟彼此的相见。第十一节的 A 跟 B， 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他用一个急切跟火热做一个对比。第十一节的第三句话跟第十二节的第一句话，他用胡适跟喜乐做一个对比。那十二节的第三句话，第二句话跟第三句话，他谈到的是坚持跟恒切，做一个啊相关联。那第十三节，他是谈到要做一种分享，团契分享。那这种团契分享，就是对那个信圣徒的切华，或者是陌生人的爱啊，他做一种团契分享。那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这个段落里面，它从重要的是以对象为它主要的一个区分体主体，比如他谈了六个对象，六种对象。而这个六个套句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第一句、第二句、第五句、第六句，都是用两句话做一个组，又一个组一组啊。那第三跟第四组，他用三句话做一组，那他刚好做一个很完整的一种上下对称法。他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四节，他用的是强调的是一个追逼者，追逼者，也就逼迫的，针对逼迫的人，你们要怎么样去对待他。第十五节，他谈到的是喜乐跟哭泣的人，那喜乐的人跟哭泣的人，你们要跟同着他们喜乐，跟同着他们哭泣。第十六节，他谈到的是彼此跟之间要如何啊对待，以及对于卑微的人，你要怎么样去对待，以及对于你自己，你要怎么去对待。所以他用三个对象，彼此、卑微以及自己。好像十七到十八节，他谈到的是每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或者是跟对众人，他用了一个两个联系谈到众人，联系谈到两次众人。那第十九节，他又回到是谈到对自己，你自己不要为自己来伸冤啊报复。那第二十节，他最后是谈到是仇敌。你对你的仇敌要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它几乎是一种啊对称性的。十四节可以对称第二十节，一个逼迫者，他等同是像一个仇敌者一样。第十五节，喜乐者跟哭泣者跟对自己。那十六节可以对称第十七跟十八，啊，他是用彼此跟众人，强调彼此跟众人之间。那我们看到九节到十三节跟十四到二十节它之间的一个用词上的一个差异比较明显，我们会看到前面的九到十三，它都是针对一个信主教会里面的人的人跟事物，因为弟兄的爱啊，或者说这个尊重，或者说对灵、对主、对盼望、对苦难祷告，还有圣徒，啊，那这些都是很明显，他绝对不可能是谈到教外的人，他绝对是从教会里面的人。但是十四到二十，他的用词，那这个他实际上是比较广的，因为所谓的仇敌，他可以指教内的仇敌，当然也可以指那些教外的那些逼迫的不幸的人。同样的，这些哀哭或是喜乐，它可以指教内，也可以指教外的。那这些卑微的人，当然也可以指教内跟教外。同样的，谈到仇敌，哦，那这些如何对待这些仇敌，它可以指教内，也可以指教外。所以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它没有特定的跟我们谈到这个对象是指谁。实际上，我们从第十二章，我们可以发现到保罗的对象，他比较不是那么样的明显强调他绝对是针对是哪一个对象啊，只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原则上，我们来做稍微做一个区分。 那这样整个就十二章最中心点就是谈到第二十一节，他引用了这句话，而这句话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啊，不要以被恶所胜过。那胜这个字的问题在第三章第四节就有出现了，那就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一节的这句这个格言式的一种上下对比，不要被恶所胜，而要用善来胜恶。这是一个爱，当你有爱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纲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是透过爱的行为他来完成的神的律法典章。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第二十一节，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今天保罗他深深的抓住基督的拯救的一个最中心点，就是要回到神的律法。唯有回到神的律法，那遵守神的律法的人，那这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这才是得到一个救恩应该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